说到毛泽东发脾气，多半都是和睡不好觉有关。毛泽东有时候发脾气，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赌气一样，是很有意思的。15年当中，他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充满了孩子赌气的味道。那是1958年，我随毛泽东去上海，就住在专列上。一天中午，我见他睡着了，按睡眠4小时算，也要到下午了，我就进城到干部俱乐部办事。下午赶回专列，才知道毛泽东提前起床进城开会去了，是值班卫士来电话告诉的。我赶到毛泽东那里，他已经开完会去吃饭。我知道饭后要去干部俱乐部看小刀会，就站在车旁边等候。毛泽东出来了，我忙抓住车门等他过来上车，可是他站在台阶上不走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突然喊：“林银桥，你是干什么的？”他喊声很大，一脸怒色。我想，什么事啊？怎么突然发起脾气了？我忙朝台阶上迎，他也朝台阶下走。我搀扶他坐到车里，他不时舔舔嘴唇，既不看我，也不说话，反正是不高兴，生闷气。坐到礼堂看戏，我替他擦好眼镜，给他戴上，松开他的腰带，理顺衣服，他仍然嘟着嘴不理我。直到戏开始了，他才忘记生气，他是容易入戏的，前面说过了。戏结束以后，我在回来的路上小声问主席：“今天出什么事了？你生气了？”毛泽东嘟着嘴翻我一眼，还说呢，把我嘴都烫坏了。后来我才问明白，毛泽东吃过饭以后漱口，水太烫，把嘴烫伤了，是一名卫士没试试水温就递了上去。我以往都是试过不烫不凉再递上去，毛泽东已经习惯，接过来就是一大口，这次他又是一大口，马上喷出去了，可也烫得不轻。前后只朝我喊了那么一嗓子，气就全泄了。毛泽东从来不肯束缚自己的个性，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他在生活里总是离不开种种美妙的想法和追求，若是有人要毁掉他那美妙的想法和追求，他就会发脾气，不留情面的给予惩罚。1956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天气燥热，毛泽东的不安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思想特别活跃，看着大海，念念有词，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转脸朝我吩咐：“银桥，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啊，游长江？我目瞪口呆，看着海，怎么又会想到江呢？这声吩咐随即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并且遭到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多数工作人员的坚决反对。海比江大，但是江比海险，无论流速还是水情的复杂性，长江都比北戴河的海水浴场来得危险，出点事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当时用毛泽东的话讲， 阻力很大。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你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进游长江。罗瑞卿不答应，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要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烦躁的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吗？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啊？罗瑞卿吓了一跳，显得很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的？他热忱的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了，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啊？坐在家里，房子还有可能塌呢。罗瑞卿见毛泽东发火了，就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于是，汪东兴、王任重等同志又轮番劝，保健医生和工作人员也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流的形势，毛泽东就绝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要赢，不赢绝不罢休。毛泽东发脾气了，他发起脾气是喜欢骂那些党架的，你蠢，你懂个屁，都是屁话。相持不下，毛泽东就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察长江到底能不能游。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考察，沿江询问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太多。他喜欢听这种话，有了证明就匆匆赶回来汇报，把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毛泽东可不喜欢听这些话，脸早已沉下来，紧皱双眉问，你下水了没有？韩队长一愣，脸刷得红了，喃喃的，我没有下水。毛泽东怒气冲冲，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韩队长还想解释，毛泽东大声喝退他，你不要说了，下去，你去吧。毛泽东命令卫士，去把孙勇交来。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游泳游得好。毛泽东指着孙勇，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孙勇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就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没问题，完全可以游。这就对了嘛，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毛泽东有了证实，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中央从安全考虑决定他不许坐飞机，这次他偏要坐。 你们说我不属于我一个人，九次不属于，总得有一次属于我自己吧。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又乘飞机飞到武汉，才引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著名诗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长沙到武汉坐飞机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阻力排除，毛泽东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艘客轮。客轮上工作人员把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身边照顾毛泽东下水，一中队的警卫人员都已经在水里边等候。孙勇顺着软梯爬下，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我跟在毛泽东后边下水。走开，走，都走开。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不许那些船靠近。小船划走了，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的尾随。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水里，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那儿。毛泽东游泳啊，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我们警卫人员及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十六七里。回驻地东湖宾馆的路上，毛泽东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这件事办得不对，老韩站在罗部长一边，立场是好的，但是说假话我不喜欢，你们以后都要说实话。毛泽东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之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样兴奋自得，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里，明年六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我曾经多次目睹毛泽东声色俱厉的批评甚至是训斥党政军的高级负责干部，有时候激烈的程度是算得上发脾气的。元帅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发脾气，立正站着不动的多，党政领导干部遇上毛泽东发脾气，低头不安做检查的多。在党的领袖人物当中，我感觉毛泽东是最不肯掩饰自己的好恶，不愿掩饰真实感情的人。如他自己所言，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1948年7月1号，王明来找毛泽东，那天正是我值班。王明个子不高，四方长脸，白净面皮。我在院门口迎住王明，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要见主席。当时毛泽东没有什么大事缠身，我点点头，请跟我来。我对王明礼貌，但是不热情。毛泽东曾经告诉我，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呢。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 听见响动，抬起头，看见了王明，就从办公桌后边站起来，绕出办公桌，跟王明握手，请王明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到那把躺椅上。毛泽东和亲密战友相交是很随便的，不拘礼节的，比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这些同志，还有林彪进来，他会继续办公，招呼一声即可。只有对疏远的人才会表现出某种客气和礼貌。两个人寒暄之际，我就出去沏茶。送茶进去的时候，听到王明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毛泽东面无笑容，严肃倾听。我明白气氛不适合我留下，放下茶水就悄悄退出来了。回到值班室不久，他们的谈话声就越来越大，终于变成了吵架。我跑出值班室去听，是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牵扯到不少人和具体事件，甚至牵扯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讲了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到现在了你还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后来争吵的声音低下去，王明的口气是要走了，最后只见王明板着面孔离开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喜欢挑战，喜欢游泳，喜欢京剧，这些内容我已经讲过了。我再说一条，毛泽东喜欢雪。毛泽东的诗词里，我最喜欢的是《沁园春·雪》，是雪赋予了诗人伟大的灵感，抒发出磅礴千古的胸怀。生活中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首雪的诗，艰苦、豪迈、冷峻、生动、多彩多姿。1951年冬天，北京落下这一年的第一场雪。那时候，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毛泽东工作一夜，批阅了大量文件材料，天亮的时候放下笔，他伸了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开门跨出门槛一步，他就猛地站住脚，仿佛无意间闯入了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纷纷扬扬的落雪使他震惊激动，他睁大双眼，仰天凝视，目光从漏筛一样的天空缓缓移向积雪的侧柏屋顶，最后又俯首凝视铺了白毡一般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像是谛听那落雪是否有声，又似陶醉于檐头的雀叫。一名卫兵见毛泽东站在门口发愣，急忙抓起扫帚，匆匆去扫路。不要扫！毛泽东急切的喊，眉头皱起来。他发现铺砖路上的雪比别处的雪薄，大声的问：“这路是你扫过的吗？”卫兵连忙解释：“黎明的时候我已经扫过两次，雪一直下，所以。”一次也不能扫，把扫帚扔了。他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卫兵扔了扫帚，愣愣看着铺砖的路上痕迹朦胧的伤口，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毛泽东 已经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极慢极慢，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走出两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这就是那位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就是那位刚刚毫不留情地处理掉刘青山、张子善的共产党领袖。他竟犹豫了，不忍心再向洁白无瑕的雪地落下脚去，把抬起的脚缩回来，重新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他开始粗重有声的深呼吸，他休息的时候喜欢做这种呼吸运动，以畅胸怀。他叹了一口气，啊，空气多新鲜啊。他仍然不忍心踏破雪，两脚始终保持一前一后的姿势站着不动，抬起右手，用手背和衣袖接雪。他入神的观望落在手背和衣袖上的雪花，近在咫尺的欣赏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最精彩的表演。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卫兵远远提醒，同样不敢迈步，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毛泽东不理睬，他手背上的雪花融化流滴，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毛泽东伸出舌头，舌尖一碰，水珠不见了。他咂响嘴，赏心悦目的笑了。他终究不忍心踏那雪，顺自己的脚印慢慢退回，注意不要扩大伤口，每一脚都落在原来的印痕中。他松口气，开始在没有雪的廊檐下踱步，而后又出后门沿中海走。我追上他，我发现他爱雪爱得自私，他舍不得踩自家的雪，可是不怕踩外面的雪。他不走扫净的路，专走雪，入迷的倾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不时回身看自己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边欣赏枝丫上的积雪。毛泽东在雪地上走，回过头来问我，你喜欢雪吗？
喜欢。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